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四课。一连三堂课呢，我们都听到神重用的仆人们的经历，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有所学习。想想人，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事情或大或小，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有福的，您说对吗？这时候让我们准备上课，听卫斯理老师介绍华中宣教之父杨格非。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继续和大家一同研习的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四课，华中宣教之父杨格非牧师。第四课，华中宣教之父杨格非牧师。在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所留下的照片中，有一张是非常珍贵的，三个老人合照的三老图，站在中间的就是杨格非牧师，在他两旁的坐着的一位是戴德森牧师，一位是丁伟良牧师。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在1905年的4月底，拍摄的地方就是在汉口杨格非牧师的家里面。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这三位宣教老兵他们的年龄照顺序是，最年长的是丁伟良，已经78岁，然后就是杨格非，他是74岁，最小的是戴德森，是73岁。这张照片拍摄以后一个多月，戴德森就在长沙去世了，所以算是戴德森最后留下的一张照片，非常珍贵的。杨格非后来活到了80多岁，丁伟良也活到80多岁，所以他们三个人如果加起来，在中国宣教的时间一共有174年之久。最长的是丁伟良，他在中国是66年，其次是杨格非有57年，戴德森呢有51年。那这三位宣教士不只是活的时间长，在中国的时间长，而且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些事工所留下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张照片我想不只是所谓的三老图也可以称他们是19世纪来华宣教士里面的三巨头了。那么戴德森创办了中国内地会这他的事迹是许多中国教会信徒所知道的。至于丁伟良牧师， 他在中国教育、科技啊现代化方面也有很多的贡献。而杨格非他就是一个最道地的宣教士，他来到中国的所谓华中武汉的地区，50多年的时间在这里向中国人宣教，建立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宣教据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课就是要来介绍华中宣教之父杨格非牧师。杨格非他是英国的威尔斯人，我们知道英国有三个大的部分，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威尔斯虽然最小，但是他也最独特，他一直到今天威尔斯人他们还保留一种传统的威尔斯语言啊，这个和我们一般所说的英语是不一样的。那杨格非他是威尔斯这个地方的人，他出生以后才8个多月，他的母亲就因为感染了当时流行的疾病而去世了，所以他从小就没有母亲照顾，由他的姑母来照顾的。他的家境也并不好，家境也是贫穷的，所以有很多的亲戚或是教会的人士来资助他来上学。到了18岁，他的父亲也过世了，他成为了真正的孤儿。那么杨格非从小他就是一面使用威尔斯语，一面他也学习使用英语，因为他知道将来若是要到世界上去宣教，那么英语是比较一个可以通用的，比较容易的跟别人沟通的一个语言。杨格非他很小就清楚明白了福音的真理，他在8岁的时候就决志成为一个基督徒，被教会所接受了。他14岁开始他就开始在一些教会里面做见证，甚至呢来讲道。所以当时在威尔士地区都知道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孩子讲员，一个会讲道的一个孩子，那么听过他讲道的教会都非常的满意，有时候会继续的邀请他去讲道。那有一次有一个教会也封闻杨格非的名字，也邀请他去讲道，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么小的一个孩子，10几岁的孩子。所以当杨格非到了教会时候，这个教会的这些执事们就非常惊讶，也有一些担心，这么小的孩子会怎么能讲道呢？那么就有一点想要这个改变计划了，想就是拒绝他来讲道。好在当时有一个这个聚会中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们那个教会也曾经请杨格非去讲道，这个牧师对杨格非的讲道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就是肯定他是会讲很好的道，所以这个牧师就出来好像是来帮他保证说没有问题，这个杨格非虽然年纪小是一个很好的讲员。在这位牧师的保证下，这个教会才安心的让他上台。结果也是一样，当听了他的讲道以后，整个就改变了观念看法，以后不断的邀请杨格非到那边去讲道。所以这么会讲道的孩子，我想这也是他的一个训练，以后他到中国来虽然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但是他讲道的能力、讲道的恩赐还是大大的在中国被主所使用的。后来杨格非他蒙召就是到中国来宣教， 那么他是在1855年的时候离开英国啊，来到中国的。那刚才说过了，他是个年纪比较小，而且他个子也小啊，所以他当他要到中国来，教会帮他开欢送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插曲，一个小故事了。就是因为杨格非到中国来是跟另外一个叫韦连成牧师，两个人一起到中国来，他们也都是伦敦传道会所差派的，所以两个人一起办这个欢送会。所以他们两个进场的时候，韦连成牧师走在前面，而这个韦牧师啊，身材很魁伟很高大，杨格非跟在他后面非常矮小，所以那个看门的人呢，就放过了韦牧师以后啊，一看到有一个好像小孩子跟在后面，就把杨格非拦下来，不让他进去。当杨格非表明身份，说自己是这个欢送会的主角啊，即将要到中国去啊，这个看门的人让他进去的时候，在背后啊，好像发出一个奇怪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派一个小孩子去中国呢？从这个小故事啊，我们知道杨格非常常其貌不扬啊，常常被人所轻视。没想到这个小孩子啊，是一个宣教上后来的一个小巨人啊，在中国成为主所重用的一个宣教士。好，1855年杨格非到了上海，这个时候啊，中国还没有全部的开放，只是几个口岸，所谓五口，这些口岸是开放了，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呢就涌进这些口岸。像上海当时就有很多很多来自各差会一些非常优秀的宣教士，他们都在上海一面布道传福音，一面呢他们也等待机会，在中国全面开放的时候，或是哪一个地区开放的时候，他们可以呢很快的进到那个所谓的内地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当时在上海，他们这些宣教士常常在一起祷告啊，所以杨格非也很难忘，说当时他有一个祷告会里面有一位比较资深的一位领导的一个宣教士啊，他就在那边祷告说，神啊，求你把我们分散，让我们进到中国，分散到各地去，而不要让我们一直留在上海都等待这个机会。所以终于到了1861年啊，所以当时经过了一些中外的纠纷战争以后，中国的内地啊终于也开放了，像长江开放了很多的口岸，其中包括了武汉开放。那么杨格非他很有这个眼光，也他就了解着武汉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武汉能和中国的一个心脏地区啊，将来到了武汉作为一个根据地啊，那么无论向北向南向西都可以呢继续的去发展。所以1861年杨格非就出发，从上海前往到武汉去。在那个时候的交通当然还是很不方便啊，坐这个船呢溯着长江而上，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通畅。那么到了武汉，我们也晓得武汉的气候非常，到了夏天的气候非常的炎热，那这些都是从欧洲来的英国来的这些宣教士啊，他们很不适应的一种环境。但是当然这个都不足以阻止杨格非在武汉展开一个宣教的工作。那么到了武汉以后一步一步的从武昌再到汉口再到汉阳，所谓一步一步的建立了教会，展开了很多宣教的事工。那么伦敦传道会呢也有新的宣教士派到这里来，所以慢慢武汉地区 啊，就成为伦敦传道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教的地区。当然也不是只有伦敦传道会一个差会派人来到武汉的，事实上呢，当时很多其他的传教差会啊，像美国的圣公会啦，像英国的寻道会啊，甚至后来的内地会啊，也都不断的有派人到武汉来啊。不过杨格非算是最早的、最资深的，所以后来人称他为啊华中宣教之父。那么刚才说过，杨格非他很会讲道，他的中文也学得很好，非常的道地，非常的流利啊，他讲道非常动人，非常的感人。另外呢，他也开始从事所以教育的事工，办了小学，办了中学啊。那么后来在汉口有非常著名的所谓博学中学，还有这个这是男校，另外有义训女中，这是女校，这都是属于伦敦会所办的中等学校。另外宣教当然也少不了要办医院啊，所以后来汉口有所谓仁济医院，还有仁济女医院啊，这些都是跟杨格非有关，属于伦敦会的事工。那么除了武汉三镇以外，武汉地区以外，当然也开始向更远的这个地区去发展。比方说孝感，湖北的孝感就是后来伦敦会另外一个发展的地区。那么是因为有孝感那边的人到了武汉来啊，这个接触到了基督教，那也认识了杨格非，所以后来就邀请杨格非和其他的宣教士到孝感去访问，等于去到那边去布道。那这个最初来接触的人姓魏，叫魏德荣，魏德荣啊，他是住在孝感有一个魏家大湾，这个我想应该是很多都姓魏，魏家大湾。那么有一年的过年，他们那个时候就请杨格非到孝感去访问。这一次啊，这个并不顺利。当杨格非和另外一个宣教士还有一些中国的同工到了魏家大湾的时候啊，就引起了一阵的骚动，引起了这个反抗反对啊，于是就有人开始用石头泥块来向他们攻击啊，这个像雨一样落下来打在他们的身上。杨格非的脸上头上也都被打到了好几个地方受伤，他们就撤退啊。所以这个在魏家大湾，在孝感的开始啊，是一个遭到挫折，遭到反对。那没想到这个以后孝感地区啊，慢慢态度也改变，也开始呢很多人信了这个耶稣，就教会在孝感的地区啊，也慢慢的发展起来。后来孝感可以说成为伦敦会在湖北省除了武汉以外最大的一个这个中心了啊，也一样有医院，有学校啊，当然也有教会。那么孝感特别的在医院方面呢，他还办了一个是麻风病院啊，这个在当时算是比较稀少的，也是比较这个别人这个中国社会啊所忽略了这种对麻风病人的医疗照顾啊，孝感就有一所是麻风病院。当然除了这个湖北省啊是杨格非他最关心的一个范围以外，杨格非他心胸是为了神的国，他是非常的宽广，他想不能够只限于湖北省啊，所以其实他是从湖北省做基础，向其他的省份呢推进，也希望福音能够进到其他的省份去。那跟湖北省最有关系的，杨格非最关心的呢，就是四川跟湖南这两省。 关于四川省啊，当时因为交通长江三峡不容易这个通过，所以事实上啊，四川省在地理环境上好像又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地区，然后很多的宣教士啊，的蜀道难啊，也都没有这个长期在这里宣教的这种计划。那么杨格非是在1868年啊，跟另外一个宣教士啊，他们就从武汉出发啊，开始这个往四川去的旅行，溯着这个长江啊，经过了长江三峡，以后在四川也到了重庆、成都这些大城市，这样子慢慢的去了解当地的啊这个状况，也看看哪些地方是可以作为福音将来发展的这个据点。那这次旅行非常的艰苦啊，几个月的时间，用了各种的交通工具啊，坐船啦，这个坐轿子啦，徒步啦，各种当时的交通工具啊，有很多路啊是并没有这个现成的好的大的路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这一个旅行。那么杨格非在成都的时候啊，他甚至病得很严重，几乎就要这个不行了啊，几乎就要去世了。但是他这时候他说啊，他说如果说啊他死在成都，他的墓啊葬在成都，他的墓可以墓碑，他的坟墓可以啊让西方的教会、英国的教会因此呢而更关心中国啊，更愿意，更多的人愿意到中国来，特别是到中国的内地，像四川这些地方来传福音。那么他死在成都也是非常值得的啊，就是他后来在这个日记上所写的话。后来这一次旅行从经过汉中啊，再回到了武汉，这个是当时宣教士所没有走过的一个路线，等于他也是一个这个开拓性的一种这个旅行。后来当然有很多的差会也开始派人到四川去，四川也成为这个教会非常这个有很这个很好发展的一个省份了。那至于这个湖南省啊，这更是杨格非啊心中呢啊这个有很大的负担。因为湖南省的在清朝的末年的时候，几乎是中国反教反的最强烈的一省啊，很多反教的一些传单小册啊，就是从湖南省印制流传出来，就是造成长江中游下游一些地方啊很多很多的教案发生。所以湖南省好像是一个最不容易开放对教会、对基督教开放对这个外国开放的一省。那么许多的宣教士啊，他可以到湖南旅行，但是一旦要留下来要这个固定的来传福音，都立刻被驱逐啊。那么所以杨格非他在湖北省他的心呢却一直挂念着湖南的福音啊，湖南的需要。从1879年到1904年啊，这个20多年里面啊，杨格非啊他一共11次前往湖南去布道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是只要一被发现啊，这进了一个城就被驱逐啊，就被阻挡。甚至有一次他们在河里面航行啊，那么这个当地的同胞啊，我们这个华人啊同胞还用这个粪便从另外一个船上用粪便呢倒在他们的这个船上面啊， 表示这个拒绝啊，表示反对。这样的待遇啊，但是常常让杨格非觉得很挫折，但是他并不灰心，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啊，那么都到湖南去。那么有一次在湖南的衡阳啊，那么他没有办法进城去，但是城里面呢有一些人一过去听到福音，愿意受洗了，所以这十几个准备受洗的人呢，就一起到城外面来，在城外的一个水池的一个水池呢，有杨牧师、杨格非牧师为他们施洗。杨格非在日记里面他特别记下了这件事情啊，他说一面施洗的时候，一面他就看到那个衡阳的城那个城墙啊，是心中非常感触，希望有一天呢，不要在城外，而是可以进到城内去啊，来为这个中国的信徒施洗。终于到了义和团，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当然湖南有很大的改变。那么1901年那一次，当杨格非再去湖南时候，他发现人们对他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那么过去用粪便、用石头来对待他的啊，这时候呢，他到了很多地方啊，却受到这个官方和民间呢这种欢迎的一种很热烈的欢迎，甚至有的地方还送他一些礼物啊，送他一些的这个感谢的这个东西纪念品。那这个他就觉得说这个态度完全改变了。所以在1901年他去湖南回来以后，他就在日记上写着说湖南is open， 就是说湖南已经开放了。我想这个几个字啊，是他多年来的盼望，也多年来努力的终于实现了。所以四川、湖南这两省都是杨格非啊他一心要去打开的啊，去这个这个发展的一个地方，后来都实现了。至于杨格非在武汉的事工啊，除了刚才说的医疗、教育啊，当然文字事工也是他非常看重的。杨格非他也非常看重用中文来出版一些布道的小册。另外还有翻译圣经，那像布道的小册他写了很多，当然这是有得到一些中国信徒的配合啊，这个合作的。那么有一位从上海开始就跟他一直配搭啊，这个一起合作来翻译来写作的一位中国信徒，叫做沈子兴啊，这个是杨格非牧师非常得力的一个同工，一个中国的一个同工啊，从上海一直跟他到了武汉的。那后来杨格非还创办了一个汉口的圣教书局，就是专门出版印刷出版啊这个布道书刊的这样一个出版社，叫汉口圣教书局。那么后来这个圣教书局规模越来越大，就联合了几个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类似的这个出版的部门呢，就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圣教书局，而以汉口作为总部啊。从这里可以可见的，当时汉口的文字出版工作啊，是被大家所肯定的，成为一个总部。另外这个翻译圣经，当然我们说从马礼逊开始就不断的有翻译圣经，有很多很多不同版本。那么有些是各差会许多人一起合作的，那么有些是个别的宣教士自己独立完成的很多很多不同的中文版本。那么杨格非呢，他在翻译圣经的上面，他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完成了独立完成了啊叫浅文理这样的新约版本，浅文理本的新约。什么叫浅文理呢？就当时翻译圣经有一种是比较深的文理，就是纯粹用所谓读书人看的那种啊文言文来翻译。那么一种呢就是叫做比较白话的甚至方言的啊这个一种版本。那么杨格非觉得这两种啊都是两个极端啊，读书人毕竟看的人少数，那么太白话的又常常被人所轻视，所以他想的最好的版本呢就是在这两个中间叫做浅文理的版本。那么他这种文体后来果然是非常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啊，所以当他新约翻好了以后啊，继续翻译旧约，不过后来旧约啊好像并没有完成，但是因为这个浅文理的新约啊非常成功，对这个中国教会帮助很大，所以后来英国爱丁堡大学啊，因为杨格非在翻译上的贡献，也颁发荣誉的博士学位给他，爱丁堡大学。那么杨格非他是这个一个宣教士啊，刚才说过了，其实宣教士很多的工作是要中国的同工啊来支持来配搭啊同工的。那么杨格非他的华人的同工里面啊，刚才提到一个从上海来的沈子兴啊，是很重要的一位，在文字翻译这方面对他的帮助很大。另外一个跟杨格非关系很密切的，就是在湖北应山这个地方啊，出生在应山这个地方一个姓罗的一个中国传道人，叫罗朝龙，罗朝龙啊，那他也是有机会认识了杨格非，然后全家归主，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孩子啊，全家成为基督化的家庭。那这位罗牧师，罗朝龙牧师啊，他非常有爱心，因为在庚子年的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有一批从山西省逃难，从山西省逃出来啊，经过河南，然后来到湖北，最后到汉口。这个路程中啊，尤其最后一段进了湖北以后啊，因为已经逃了几十天了，这些宣教士和他们的孩子啊，都已经奄奄一息了，都已经这个非常虚弱的时候啊，那这位罗朝龙牧师啊，他就去照顾他们，陪伴他们啊，与他们走这个最后的一段呢、啊，到了汉口的路啊，而且后来这个也就是说他非常有爱心的照顾，所以这个都是杨格非所称赞的啊，这个中国的一些同工。那么杨格非牧师在50多年在中国宣教，当然他的家庭也是有付出很一些的代价了啊，比方说他曾经两次婚姻，那么两次呢都十几年的时候啊，这个妻子就都去世了啊，就有丧偶啊，两次丧偶之痛啊。那晚年呢，他就住在跟他的女儿女婿同住，他的女儿女婿也是宣教士啊，等于后来也在武汉地区从事宣教，到了一直到，所以杨格非一直到了1911年啊，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辛亥革命爆发，正好在武昌起义，武昌爆发，就在这个很混乱的时候，战乱之中啊，杨格非呢他回英国去了啊，所以他可以等于说他已经看到一个中国走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回去以后没有多久，几个月的时间，到这个1912年的7月26号这个宣教的老战士啊，杨格非牧师啊，终于在家乡去世，享年是81岁。那么所以他作为一个华中宣教之父啊，实在是值得我们来纪念， 也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后来到了1931年，也就是这是算是杨格非100年的冥诞啊，100周年的冥诞呢，在汉口地区就设了一个新的礼拜堂来纪念他啊，当初开始叫格非纪念堂啊，格非纪念堂其实就是现在还在的，叫做荣光堂，就是现在的荣光堂这个礼拜堂。另外呢，在杨格非的家乡啊，到了1963年呢，那距离杨格非去世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了，他的家乡就威尔斯的他的那个家乡呢，还特地啊开辟了一个花园，叫做纪念的花园啊，由当地的市长还有一个杨格非的外孙一起来为这个花园剪彩。所以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杨格非虽然离开世界很久了，很多人还纪念他啊。那我想我们中国教会啊，特别是华中地区的教会啊，更要多多的来纪念这一位华中宣教之父啊，杨格非牧师啊，学习他这种奉献啊，专一的在一个地区做宣教的工作。这样而且是全面性的医疗教育一些社会的关怀，全面的一种宣教工作。我们今天就介绍杨格非牧师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马太福音9章36到38节说道，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想想100多年前中国人也没有什么机会听闻福音，当时如果没有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机会成为基督徒。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会谈到一位您或许不觉得陌生的大将军张学良，记得按时收听这个节目。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